1981年5月25号，一位来自缅恩州25岁的一个特技演员，叫做 Dan Goodwin， 他呢引起了广泛传媒的关注。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身穿了这个蜘蛛侠的服装，他攀爬着当时应该算是世界最高的建筑，就是位于芝加哥的 Sears Tower。 在7.5小时之内，这个人攀登着这个建筑物外面的钢铁和玻璃，登上了1400英尺高的有110层楼大楼哈。在整个过程里面，他还要背负着大概有50磅的这个登山的装备，而且呢，我们知道芝加哥是 Windy City， 他在那里，他冒着40英里的强风，在这个建筑外面一直爬，一直爬，最后当他成功登顶的时候，当然赢得了很多的掌声，而且呢就有了声望。他被大众誉为什么呢？ Spider Dan， OK， 蜘蛛丹啊。可是呢，这个人同时也惹上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当他爬到这个建筑物的顶上面，迎着他呢却是一群警察，立时就给他戴上了手铐，把他拉到这个市区政府的监狱。那就在那里，这个蜘蛛丹大侠他被指控扰乱治安，而且非法侵入破坏人的物业。我们人生有时候当在工作或者学业或者什么样里面到高峰，其实我们要准备好，因为接下来就是一个低潮。就像这一位特技演员一样，他经过那个辉煌荣誉的成就之后，很短暂了，迎着他的就是一连串的麻烦，惹了这个法律官司，被囚禁，当然有财务的赔偿等等。相信我们如果到过这个游乐场，也许都坐过过山车，很刺激，对吗？都已经不适合像我这种年龄的人了，忽高忽低，时快时慢。尤其是当我们坐上去，当这个车爬到最高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准备好了，就要冲下来了，而且越高冲下来就越快越猛越吓人。就算我们选择是做一些比较安全的那个摩天轮呢，把我们一下之间送到几百尺高空，但是呢，无论它停多久，最后呢，它还是要悬降下来。人生就好比海浪，有起有伏，涨潮退潮。属灵的生命旅程也是一样，有高潮也有低潮。曾经爱过主，曾经热心过，曾经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如今可能不是那个光景。虽然我们大部分都感觉到高潮比较少，好像人生大部分都在这个低潮中度过的，虽然我们当中信了主，我们却明白生命不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其实哈，那些就算是没有信主的人也一样，基督徒的生命同样会遭遇困难、疾病、风浪、痛苦。我们想到使徒保罗，当他在大马色蒙基督复活的主 显现的时候，那时主基督已经跟他说了，我要拣选这个人做我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跟君王的人面前来宣扬我。但是接下去我也要指示他，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人生就是这样，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光荣，但是你要注意，也有你非常凄惨的一面。著名的英国解经家 John Stott 他说， Glory and suffering goes hand in hand， 荣耀与苦难是相辅相成，它是一体两面。其实基督徒人生虽然偶尔会在高峰地带，我们有荣耀被称赞的一刻，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学习怎么样应对人生的低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借着保罗的人生的遭遇，我们有点学习。继续下去之前，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感恩，你就是一个活的例子。你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你曾经也被人家拥戴过，你做了神迹奇事，许多人跟随，但是最后你还是选择到十字架。虽然你到过十字架受了羞辱，但是你也是复活的主，得回你的荣耀。主啊，就让我们看你看着保罗心中如此的来学习。求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先来看保罗的高潮。为了要向挑战他的人继续来辩护他个人使徒的身份，保罗就不得已，分享了他蒙主显现启示那一次的特殊经历。相信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假师父一直向那些哥林多的信徒来夸耀他们是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而得到什么很特别一些的启示等等。所以，保罗因为被这些人刺激而勉为其难的来分数，他并不像那些假使徒，是故意到处去炫耀自己的经历。我们看第二节，保罗说，我认得一个人，其实他是用一个很谦卑的口吻，因为那个人就是他，可是他用第三者的身份来诉说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他说这个经历发生在14年前，那如果我们推算一下呢，应该就是他刚刚蒙召之后，从该撒利亚逃回到自己的故乡大树，而由巴拿巴把他带到这个安提亚教会之间那个时段发生的事。保罗在那14年当中的事情，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保罗不只是有一次的启示，那除了刚才说他在大马士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之后呢，他有一次在特洛亚，他呢就看到了这个马其顿的一个异象，因此呢这一个的福音就从亚洲去到了欧洲，那今天又从欧洲回到了亚洲。后来他去到哥林多，然后带领呢广会堂的那个亚基布全家信主之后，在夜间主的异象中向他显现，主告诉安慰保罗，你不用怕，你就继续放胆去传福音，因为主应许会与他同在。又有一次我们知道保罗被押送坐船去到罗马受审的途中，船遇上了风浪，而且那个船是要沉下去的。就在沉船的前一个晚上，上帝已经派使者向保罗显现，叫他你不要害怕，而且保证他一定会去到凯撒王面前，也保证如果船上面的人都听话的话都能够获救。但是呢，14年前那一次 的显现是非常特殊的，那一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保罗达到属灵的最高境界。因为经文说保罗是被提到第三层天，那很多有些宗教他把天看成很多层呢，我们中国人觉得佛家思想第十八层对吗？那很多的一些的宗教认为天起码有七层七重天，但是呢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只有三层。那第一层呢就是最靠近人，就是你我们很熟悉的，就是鸟飞的地方。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认识的所谓的宇宙外太空那最高的也是第三层，他们就知道那是上帝跟众天使所在之处，也是我们今天提到乐园他说我被提到乐园指的就是第三层天。在第四节保罗说他被提到乐园，我们基督徒也相信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去到乐园，在那里呢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我们享受是甘甜。我们在世界上是舍不得，可是呢在天上面大大就欢迎他的这个人回到主的怀里面。保罗说他在乐园里面听到什么？听到隐秘的话语是不可以泄露的，上帝吩咐说你听到什么都不可以说出来英文是 That man is not permitted to tell 这个跟我们现在在世界里面常常碰到一些追求灵恩的人呢是很不一样的。你看到他领到什么意象就开特会，随时呢就发表神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这种情形跟我们从保罗这个里面所看到的 很两样对吗所以这个高峰是一个独有的赏赐这不是凭人的意愿求就求来的。你看在前面十一章保罗为了要替自己辩护他这个做使徒的权柄他就描述了他在外面服侍的所有等等的劳苦，列出了他种种各样的困难，他生命多少次受威胁，面对多少攻击，历经多少的苦头风餐露宿，连命都快赔上了。可是一到了十二章在这里他就分享自己生命主所给他那一次非常特殊的意象。如果保罗单凭自己的热情凭着自己的劳力，凭着个人的毅力，或是说那一次这个高峰，我告诉你他是不可以一直维持长期服侍的。我碰到不少的人到最后他都离开了在教会牧会，其实有些回答有些不回答我都知道牧会是辛苦的，当你提了教了劝了责备了弟兄姐妹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你就告诉自己我是否在浪费我的时间。就好像你在你的孩子或是在你想要陪拔的人身上你花了多，到最后你说我在这里干嘛，所以有些人就不牧会了，去做机构了，周游世界，去哪里都被人家欢迎接纳没听过没什么，但是在教会里面讲了多少篇的道没有太大的一些反应和突破。如果我们这只是凭着自己的热心毅力，凭着当日那种感动，我告诉你这个十字架的路是走不完，不可能的。所以王国显弟兄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要有里面的看见才能支持外面的奔跑，要有里面的看见才能够支持你外面继续的奔跑。可是这些所谓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有高峰，对，人生追求高峰也是应该的。我们也许都经历过一些 spiritual highs 对吗渴望那种灵里面的 释放那种超自然那种不寻常的经历，或是说方言呢、啊，或是能够按手祷告使人病好了，或是奉主的名哇连乌鬼都可以赶的某一种的聚会，我看过人不停在那边痛哭大叫大吼狂笑不由自主，我甚至看到他们不停的在台上面转圈，旁边的人还要扶着他，怕他会倒下来的话 会跌伤。我也跟看过在地上翻滚的不停的抽搐，这些人都是要追求属灵高峰的境界。保罗的属灵高峰境界不一样，首先我们看第二第三节，保罗重复的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意味什么呢？显示这种属灵的经历、啊、绝不是人的意愿求来的，好像哦，我希望有个启示我祷告、啊、上帝就给我一个启示，不是的，我要想讲一点天使的话语，所以呢我就开口呢，然后呢喃喃自语叽里咕噜我就讲起来，讲个不停，好像是我是水龙头，随时要我开要我关，收放自如。这个跟圣经一贯性的记载有关神的意象，来自神的启示或圣灵充满，我们看到很清楚都是被动的经历，不是主动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一点要小心，人家告诉你是人家的事情，不合圣经的，不是人为的，更何况保罗说的我是被提到，被提的不是自己升上去的，被提的是有人把你提上去，所以你是被动者，主动的不是你，主权是在神的身上，所以不是人意操纵的。他说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得到保罗这种的意象，你会有什么样反应？哇，急不及待的马上到处做见证向人说，对吗、啊、这个就是哥林多的那些假使徒所炫耀的地方、啊、是可能好写好几本书了、啊、换了是我呢，就是安排一系列的信息在台上里面每一个礼拜都讲、嗯、可是保罗没有这样做啊！你看他拥有这么特殊的一个经历啊，他保持沉默14年。如果在你的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微水史，你可以不说一句话长服14年。我们今天生怕人家不知道我的厉害，真与假对与错都发表一下，所以我查经常看到丢出来了，有时候听到都很可笑。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愿意炫耀自己好的那一面。保罗啊，他到处传道多久啊，他还亲眼呢、啊、去到这个耶路撒冷见了那些的使徒呢，都没有说。如果不是哥林多的人刺激他，他为什么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与众不同，是吗？所以保罗的这个属灵高峰并不是因为那一次他去到三层天到乐园里面听到什么，保罗的属灵高尚是虽然有这个经历，他没有变得自持，他没有随处向人夸耀要博得人的羡慕和称赞，他反而是保持沉默，他遵照主的吩咐不许说出隐秘的话语。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属灵，这才是真正保罗的亮度和高尚。不过我们不是保罗，我们虽没有保罗这样的一种奇遇，可是我相信如果你基督徒做久了，或多或少我们都有经历过灵命高峰的时刻，可能在某一次聚会当中，退休会培灵会特别的崇拜，主给你非常深的一个感动和启示，或是曾经可能都是当初信主的时候享受过一段真的是很甜蜜的读经的日子，想起吗？或是 一次很难忘的祷告经历，感觉到神特别的亲近。我记得有几次的祷告，神就给我非常清楚的几句话，要去做什么，要跟人说些什么，或是某次的诗歌敬拜，你泪流满脸，你特别感觉到与上帝亲近，或是某次真的被圣灵感动了，很释放，无比的喜乐，也充满了胆量。我深刻记得有一次在大型的营会上面，我在台上面领唱，圣灵感动我了，我不由自主的在那边抖动，我看见会场几百人全心投入的歌唱，大家灵里面很释放，心被恩感，我真的觉得那一次的敬拜提升到上帝宝座面前。这是高潮的经历和触动，都是来自神特别的恩典与赏赐，让我们回味享受得鼓励。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他脸发光，衣服发白，身边还有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那彼得也沾上了这一份的光荣，对吗？他不亦乐乎的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他甚至想要给他们三个人来搭这个棚。但是主耶稣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就把这个彼得跟其他两个门徒呢带回到山下去做什么呢？马太福音记载，去医治一个害癫痫的小孩。其实主耶稣是提醒他的三个爱徒啊，你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个属灵的高峰上，因为世上有许多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听姐妹，我们不必要学那些的人，看到什么特会就是要到处去参加，好像希望能够求到什么样的神迹性的医治啊，灵恩的奇迹等等的，我们不要去达到那种的 spiritual high， 反而到最后嘛，上了瘾，就好像吸毒一样。当这一个药性过后以后呢，你就走下坡了，因此呢，你很害怕那种感觉。我曾经跟一个姐妹，她说：“哎呀，巴雷斯，你知道吗？我讲了方言。”我说：“告诉我一个经。”她说：“我就请假在家里面了，整天好像鸟一样的，我喜乐的不得了。”我说到最后呢，她说：“我告诉你，其实心里面有个叫啊，我不想下来，所以呢，又一直那边求，一直那边求。”我说到最后下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很不好受。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上当，被人家用情绪来操控着我们。因为神赏赐我们一次性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们去享受，但是他没有期盼我们永远停留在那个的境界。因为有高山就有低谷，不然的话，那种不切实反而令人很容易失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基督徒大起大伏，一下非常爱主热心，一下怎么那么安静，要躲在家里面 depression 呢？我们基督徒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们不是每天都可以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保罗怎么应对他的低潮，他是如何靠主的恩典度过的。前面一到六节他解释了他三层天的高潮，接下来第七节他打回原形，他立刻呢要回到那个很现实的生活的世界，就好像一下子从高峰掉到地里面。三层天的启示是很好，但是保罗立刻又经历一个深渊的痛苦。第七节他说，又恐怕有一根刺扎在我身上，免得我自高 14年的经历，那是一次性的，弟兄姐妹，那一次的高峰可能没有再 repeat 的，没有再重复，可是他这一根刺跟着他一辈子，他的那个高峰是一刹那的，可是之后呢，他身上走到哪里都有一根刺，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有很多的难处，弟兄姐妹，我们一辈子要跟他共存，一直到我们有一天见主。曾经辉煌过，热过，可是现在你每天经历的就是身上的一根、两根、三根刺。那究竟保罗这根刺是什么呢？历代的信徒都很好奇啊， 很多解经家也写书啦，各有各的说法，可能是某种的疾病，比如说疟疾，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药，是很普遍的。有猜的是、可能到了一个时候有些刺激、那个就有癫痫症哈，就发，或者说是保罗的眼疾、因为他在加拉太书说，你看 我保罗亲笔写的字何等大，这样。那另一些的解经家认为保罗那根刺是身体的、缺陷、弱势啦、语障啦、长得丑了，因为哥林多的信徒批评他其貌不扬、言语粗糙嘛哈。但是第七节说到这根刺，保罗说是来自撒旦的攻击，所以因此也有人猜测他那根刺可能是他指心中的控告，以前做过不好的事，对啊，虽然信主了一辈子都记得你曾经害过某个人，你骗过某个人， 你做过奸。保罗一直想起他没有信主做宣教士的时候呢，他是逼害基督徒，把基督徒害基督徒的拉在监里面，是不是有时候他人生一在这个 depression 里面，这个阴影又跑出来呢？甚至有人猜测会不会是保罗有一个非常难缠的老婆或是他曾经丧偶为什么有这样的推测？是因为在当时代、如果在公会里面你法利赛人当的一个职位应该是要有家室的、okay? 所以保罗也在公会里面做法利赛人当过这个位，所以圣经一直都没有他提到他的妻子，那我们就不用多想。但是无论如何哈，我们从保罗那根刺的形容可以肯定几个事情。第一，这个刺是身体上某一方面的限制，那这个刺呢是肉身上里面一个痛苦，这个刺呢是撒旦要给他的攻击，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刺是神加在保罗身上，哎，究竟是来自撒旦的还是神给他，两样都有，就换句话说是神容许这一个试炼，就有点上帝让约伯受了一些的苦，他没有去阻挡、并不是保罗自己因为、犯了什么罪咎由自取，没有，要在第五个，这个刺有目的的，神不会白白叫我们受苦，因为神是不甘心人受苦的，这个苦是要叫保罗谦卑不骄傲，他那么有能的人很容易做起事情来就洋洋自得，神要他谦卑，然后当他认识自己你了不起，你三层天又怎么，认识自己的软弱，从而就会仰望神的大能。我们要认清自己有限，我们才去认知神的无限。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了，弟兄姐妹，因为圣经没有明说保罗那根刺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啊？哎，告诉我就好了啊。这些呢是给那些要在神学院拿 PhD 的人的。OK， 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好没有说。因为啊，就是没有说这根刺是什么，所以这一段宝贝的经文今天能够成为所有人的帮助。相信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一根两根很多刺，但是无论是什么刺，我们可以跟保罗来认同，神跟保罗的话也就是神跟我说的话，神怎么样给他这个刺来应付，也就是神要我们怎么样来应付这根刺，我们可以来有这个相同的经历。 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做好心理准备啊。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里面有平安。因为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所以你以为说来基督教就是免去苦难，你死了这条心，那是你自己的目的，不是圣经福音告诉你的信息。但是耶稣说你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回头想，上帝干嘛要让他所爱的儿女受苦呢？今天很多的书都在解释人生为什么苦，基督徒常常查经都会问这个问题。不少人企图想要提供一些的答案，有人说啊，首先很多痛苦是自找的，自己不听话，自己故意去犯罪，没有按照圣经说，所以呢自讨苦吃。也有人说啊，苦难是被上帝借来要去磨练人，建立人有好的品格。你的儿女如果你保护他好好，以后像猪一样笨，他不会应对人生的困难，什么都是妈妈就喊你，他不会自己独立思想去处理。为什么呢？是你害的。骑脚踏车没有摔下来，他怎么会骑的脚踏车？没有喝几口水，他怎么可以学会游泳？人生经历这种的困难是锻炼了我们，好比贝壳里面一粒沙子很不舒服的，可是常年内夜经过分泌，它最后变成一颗珍珠。或是说橄榄是需要压碎，不压碎流不出油来，不压碎没有芬芳的香味。有人形容的更好，他说苦难就好像一种外国语言，我们每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对我们有利，对吗？今天如果你能够做国际贸易的，你除了英文你又懂中文，然后又懂广东话，又懂西班牙话，哇，谁不想聘你啊？所以有这个语言能力是跟人交谈，你懂多一种语文，你就更能表达与人沟通。苦难就是帮助我们与在痛苦当中的人可以沟通。不过这些的答案虽然都很好，但知道了答案不一定减轻我们这个人的痛苦，是吗？我记得我亲眼看到有一位基督徒我的同学了，去安慰另外一个交通意外导致半身瘫痪要坐轮椅的另外一个同学。然后呢他就跟他说啊，你知道吗弟兄，这个意外是神一个更大的恩典，因为呢你将会比我们更加经历到主的爱。你学学试试看哈，跟人家用这句话去安慰一个人哈。啊，我另外那个同学听到不以为然，他就跟他说，那我情愿跟能走路的你来兑换好吗？你坐在这个轮椅上，我站在那边跟你说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呢？ It's easy， 就是随便丢出一些无关痛痒的，有时候使人家很难受的话，岂不是吗？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哈，约伯的三个朋友，对吗？他企图不想要去安慰他这个约伯吗？那去的时候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又给他找答案，苦不会白白受的，一定有什么原因。哦呀，结果呢展开了几个回合的唇枪舌战之间，甚至约伯最后怎么怪他的朋友呢？约伯记第六章第一节，他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安慰人反叫使人愁烦？如果我们注意到经文，就会发现保罗虽然明白自己身上的刺是有属灵的目的，但是他没有执着坚持的对主反抗。第八节怎么说呢？我为这事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我相信三次不是保罗就是求了一二三然后就停了，三次哈， 在这个圣经很多的时候，就是表示说多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意思。保罗为这个事情一直求求求。其实也许我们应该向保罗来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为我们难处不断的求弟兄姐妹，可是呢，请问求到什么时候？你为你的困难一直求求求，你觉得什么时候该停？你说，当然一直直到主给我们答案为止。可是我们说主的答案通常有三个，对吗？一个什么呢？ Yes， 一个是 No， 一个是 Wait。 下面我们就来看上帝给了保罗什么样的答复。我曾经听一个家长打趣的分享，他说你知道吗，做父母最困难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让孩子明白 No is a complete answer， 不是句完整的答案。你看你跟父你做父母的，你跟孩子说 No， 孩子反应是什么？你们做过父母的吗？ No。 Why？ How come？ 人就是自主的，上帝 say No， Why？这个表示我们人的罪性多强烈。你有那么怪事哦 ？No， 好，哇，你又为你的孩子感恩了。No， 好 ，Why？ 然后父母再回答 ，No 就是 No，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Not fair， right？ 哈，千篇一律的。其实很多时候啊，你不要笑他们，我们这个人呢、啊？也不愿意在神面前 take no as an answer。 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也好，我的亲人也好，神啊，你拿去我这个思念，我不要了， OK， 我要完整的一个我。 God say no， 我们什么反应？我们凭 why？ 为什么？甚至有些基督徒被误导，以为说你只要有自信心啊，你多请几个传道人很有力的给你祷告，你只要不断求告，神必定成全我们所求的。弟兄姐妹，结果到最后当事情没有照自己所愿意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怀疑我是祷告不够迫切，我是信心不足，甚至于就质疑上帝，你究竟爱我吗？其实很深的困境跟 depression 是自找的，你本来就有一个错误的这一个的 assumption， 所以你 got a wrong answer。 撒旦赢了，把你绊倒了。弟兄姐妹，属灵的成长有时候并不在乎能够脱离苦难，躲避痛苦，不遭到什么样思念。属灵的成长反而是当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接受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长进了。保罗向上帝一次又一次求，主还是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No， 我不会拿走。于是保罗就接受了这个答案。可是主虽然没有挪走保罗身上那根刺，然而主却给了保罗一个很宝贝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今天我们就怕人家不知道是我厉害，所以我们常常出去的时候呢，丢出来的都是让人感觉到你很厉害，为你鼓掌。所以那个的荧光灯是射在你身上的，很少人让人看到说因为他背后的主。所以为什么保罗提醒我们，神拣选的就是软弱的器皿，对吗？叫那些自为刚强的羞愧。神拣选世界里面愚昧的人，要叫你自认为有智慧的羞愧。所以很多时候那些丢出来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其实我看到都摇头，那个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有多都丢脸。我的恩典够你用，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工程师。我们的难处加上我们对神的顺服，你知道了吗？产生出来了是 power， 是能力。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困难的人生就产生一种没有力量的生命，一种抗拒接受困难的人生 也就是一种无力对困难的人生。1982年啊，两名太空员他停留在外太空211天之后，他们降回到地球。可是他们一回到地，就发现他们头晕、脉搏加快、心悸等等，一周之内没办法走路。30天之后，他们仍然在接受这个肌肉萎缩跟这个心脏衰弱的这种的物理治疗，因为在没有地心引力 zero gravity 的情况底下，由于缺乏阻力，人体的肌肉就开始萎缩。因此哈，对这种的情况，他们要苏联的人就制定了计而服。所以今天你看到在外太空的人，他为什么走路寸步难行，是他每走一步路就有一些 war against 他们的东西，叫他们刻意的要用力才往前，就是要怎么呢，是一种的压力，让他们习惯了就算在外太空，他们一定都要用很多的力去抗衡那个压力，这个是他们要接受的一个训练。我们梦想人生一帆风顺，毫无痛苦的日子，但是上帝更了解我们，他说生活的轻松，你这个人变得很脆弱。所以因此呢，上帝也要来讨找我们。 Roy Lauren 牧师说得很好，他说世上没有不经历过痛楚的能力， No pain, no power。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power 往往都是因果产念一些的压力出现出来，无论是水啊、火啊、风啊等等的。比如我们知道水的冲击能够造电力，我们知道蒸汽膨胀起来就可以使一列火车往前行，汽油经过燃烧的爆炸力才能够发动。主应许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神有时候给的不是一定是解脱性或是拯救性的恩典。弟兄姐妹也听懂这句话，神的恩典很多种，有时候解脱啊得医治救出这个困境，有时候神把我们救出来，危险突然之间就平安。但是神有一些的恩典是帮助我们去承受的，承受性的恩典，有一些恩典是要我们去克服的啊！我终于胜过这个坏习惯。明明是一个很失败的故事，却最后造出得胜的结局。明明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反而这个故事激励了人心，很感人。明明是这个人很需要人去安慰他，结果去安慰他的人被他安慰了。弟兄姐妹，这才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啊！那保罗对主这个够用的恩典这个应许，他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呢？保罗说，所以啊，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第10节，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是往往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软弱上。这一节经文叫我们是注意是基督的能力，但是呢，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今天是常常把注意放在自己的软弱上面，甚至用我们的难处来做借口和挡箭牌。我们想推掉一些的责任，让人注意到，哦，我很有需要，我很有困难，我很软弱。我们不是在见证我们是如何靠主刚强的，我们只讲继续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关怀和服侍。我们并不是要见证出，你看基督的能力使我那么软弱的人还可以继续服侍。我们整天跟人家分享是我的健康报告、家庭状况，甚少是见证出主的恩典使我怎么样经历这个困难，是能够去承担什么。姐妹啊，保罗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目的不是要博人家同情，或是得到一些优待或是宽裕和免疫， 他乃是要见证基督在他这么软弱的人身上所发挥出来的力量，靠主刚强。所以保罗并不是整天分享的时候把焦点停留在自己，他是要转移到基督的身上，让人看到，哇，我的主真的伟大。我们如果基督徒去到那里，整天让人就是灰暗灰暗，那有什么，有什么作用呢？人家为什么要信主呢？人家为什么觉得、要到教堂呢？人家就是看到你这样却是变成那样，那才给他有一个的盼望跟吸引。我曾经听过那些、玩那个滑水的人的一些分享，就是、当他们被冲过来的海浪覆盖的时候、你极力就希望能够自己浮向水面嘛、okay、可是那好像是没有什么作用，那个浪的冲力太大了，所以呢，你虽然耳朵听到那种引擎在轰轰轰轰，那个船一直在响，然后感觉到全身的肌肉都绷紧，然后你拼了命希望那些压在你水面的那个时候你能够克服它，但是呢，他们的解释说，懂得划水要去学就是这方面，你可以利用那个把本来要去掩盖你的这个动力，你能够取得来使它能够在你的下面帮助你，那突然之间你发现本来应该是一种的阻力，反而是一种帮你去滑的能力。哇，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变相的祝福。本来那根刺是要带来痛苦的，可是因着主的恩典，它就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不是什么惩罚，只是属要给保罗说，你去到哪里你都要记得，不是你保罗，是我基督。所以在第十节哈，保罗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生命体会，什么呢？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极难可以变成可喜乐的，这个才是真正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人呢，总是想要夸自己的强处跟厉害，对吗？谁会把自己的软弱到处去广播？所以这个是很逆我们的天性，但是基督徒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其实是刚好要演戏自己的弱点、总是想表现我比你懂得多，想得透，更有知识。结果呢，我常常发现那些在外面扮演很强的人，你等着看，当他人生有痛苦的时候比谁都软弱，讲话很硬出来很怎么好，觉得那个大大声，我告诉你，你注意他，他生命里面一碰到软弱的时候像个软绵的人，又哭又闹，又好像是不想活，教会都不想来。我看了太多了，其实他暴露就是自己非常羞愧的那一面。这个是圣经属灵的真理，是跟世界的心理学是违反的。也许哈，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正处在低潮的里面，无论是突然起来一个打击，或是你还是对着某一种的困难，可能是肉身，可能是你精神上的，或者两样都有，你已经长期奋斗了很久，但是呢，你曾经问过说，主啊，为什么？主也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像约伯、保罗一样保持沉默吗？我们想想，有小孩入学之前，你一定要带他去打什么呢？所有的预防针。那护士呢，可以在那边花很长的时间跟那孩子解释说，这个针啊进到你身体会做什么用，产生什么用，然后这个免疫系统呢怎么保护你等等，有用没用？一点都没用。但是呢，这个针必须打的，你管你讲呢，这个口舌都破了。当这个护士把这个针要扎在这个小孩的时候，他还是大叫冲向妈妈的，因为真正的安慰 不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求到什么样的解释。真正的安慰呢，是知道那个能够安慰他的是谁。我们知道这个针不可以避免，甚至对孩子是有益的，打了之后使他健康了，它不是一种惩罚，虽然你觉得这支针就是惩罚，但是其实这支针是祝福和保护。人生的艰苦也是一样，你认为是惩罚不应该的，上帝觉得是一个祝福。其实啊，答案或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痛苦当中主给了我们什么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弟兄姐妹，我们的坏是什么呢？我们只给上帝一个 choice， 你就得成全。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那种的抗力，人的罪性。 You don't have a choice， 我祷告了就是要你这个样子，不然的话好像我选择离开你，你不用呢， 你一生下来就离开主了，对吗？我们有时候跟上帝身份对调，上帝成为要听我使唤的仆人，我呢是在他的上面要吩咐他给我做什么。很多时候啊，弟兄姐妹，主没有拿走我们的痛苦跟挣扎，但是呢，上帝却像一位母亲一样，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小孩的身边，他一直陪着安慰着他，让小孩紧握着自己的手，一同度过那痛苦的时刻，直到那支针打完了。我们的感觉随时都在变，时高时低，但是呢，神永远不变，他永远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啊，让我们一同学习顺服，不去挣扎，不去躲避，接受那捅下来那支针的痛，让神注入我们生命当中一股化悲愤为力量，软弱变为刚强的力量，让我们一同经历神的同在，真正体会什么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又是一篇很重的信息，但是呢，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就说感恩感恩，我们真的可以为我们升官发财，找到工作，身体被医治，一切好的事情感恩，但是我们可以为不好的事情感恩吗？很难哦。主啊，这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软弱，我们觉得我不该得的这些东西都是你整我们，你跟我们过不去。主，求你怜悯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度过这个感恩节，能够学习为一切还没有听我们祷告的答案，那些还没有完成我们心中欲望的事情，向你来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